谈判是从6月上旬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1951年只能解决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按照每年三分之一来计算，到1954年全都解决。实际上，直到1952年4月，苏联只提供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其中3个师的装备是要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不过客观的来讲，斯大林说苏联生产有困难是实情，而毛泽东坚持急需的这些装备，其真实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军队的现代化问题。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确是通过轮番赴朝作战，并且配备整套苏联装备而实现改装的。总的来说，苏联是当时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这种援助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战果是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的。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参与战争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据周恩来的通报，中国1950年的军费开支占整个预算的 44%， 1951年占 52%。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仅1950年底到1951年7月，进口原材料和器材价格上涨幅度一般在一倍左右，有的上涨了四倍。同时，出口产品则大大减少，1950年中国土产品出口大约是4亿美元，1951年计划减少为 2.3 亿美元。中国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均减少 90% 以上，和亚洲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也遇到重重的困难。周恩来曾在同罗深的谈话中把中国的经济困难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财政非常紧张，二是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在这两方面，苏联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苏联的经济援助为中国恢复社会经济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1950年，中国请求苏联提供 15.044 亿卢布的货物，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起重运输、能源动力等设备，以及黑色金属轧材、金属切削机床，这些都是中国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而当时这些物资只能从苏联那里得到。经过研究，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价值 1.357 亿美元的供货，同时苏联从中国进口了价值 1.508 亿美元的货物。中苏贸易额1949年为2630万美元，1950年增长了9倍多为24190万美元。中苏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1949年占第三位，1950年就跃居第一位了。进口最多的是机器和工具，其次是石油产品和钢材，都是中国生产建设上所急需的物品，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肯出卖的物品。苏联在对华贸易中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例如对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如锡钢片的价格是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照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除此之外，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需进口的许多货物，也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的供给，因此大量的开展对苏联的贸易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确定的方向。与此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经济专家和技术人员，并同意邀请中国人员赴苏学习。朝鲜战争开始之时，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延长正在中国工作的126名苏联专家的期限，时间为一年，同时要求苏联接纳一批中国的经济工作人员，其中133名干部和33名翻译到苏联进行考察和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到半年。这两项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到1952年3月，在中国已经有苏联的顾问和教师332名，各种技术专家471名。因为有些专家回国了，1952年9月21号周恩来又致函莫洛托夫，要求1952年到1953年向中国派遣239名专家。这些专家顾问的到来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之，战争不仅加强了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巩固和扩大了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维斯坦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朝鲜战争中，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表现给斯大林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斯大林还是计划通过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使中苏同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前，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估计战争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所以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容易进行协调，并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他们可能是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且这些共同看法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不仅解放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到了三八线附近。这个时候，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分歧意见。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这种情况就会越增加。因此，彭德怀提出，第三次战役可以考虑放在明年的二三月间再打。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之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急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然而毛泽东坚决主张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号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力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彭德怀就和志愿军总部的领导共同研究了情况，并且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以及供应不及等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采取稳进方针。12月19号彭德怀又致电毛泽东，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了，兵力集中了，纵深加强了，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然较以前低落了，现在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的。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都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当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号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作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事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是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朝鲜战争，战况空前惨烈，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部再现伟人言行的力作，一部记录朝鲜战争的史实。
实际上，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经达成了默契。12月5号，苏联就表示出倾向性的意见。格罗米科在和中国大使王稼祥会谈时，王稼祥探寻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格罗米科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的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格罗米科回答说，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王稼祥对此表示同意，尽管王稼祥和格罗米科都事先声明这个谈话完全是非正式的，并且只代表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显然经过双方领导人的授意，在互相摸底。就在这一天，缅甸、埃及、印度等11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和英印等国家还不断向中国探寻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且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拟定了5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当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合约。不过，毛泽东没有忘记事先征求苏联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召见了罗申，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停战谈判的条件，并说，在有关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午休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周恩来还恳切地提出，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5项条件，并且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同时，苏联还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要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了决议，通知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在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中应当加上2条，也就是中国5项条件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美英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号的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已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然而，第三次战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对于中国志愿军来说，已是强弩之末。在战斗中，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而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之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由于志愿军的困难处境并没有丝毫减少，突破三八线并且攻占汉城之后，彭德怀在1月8号命令出国连续作战已近3个月的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不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人，这一次他们支持了彭德怀。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朝鲜方面和在华苏联顾问都表示强烈的反对。1月9号上午，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当他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之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他说， 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然聂荣臻耐心地解释，但是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与此同时，彭德怀在前方也遭到了朝鲜领导人和苏联大使的反对。新任大使拉祖瓦耶夫极力主张志愿军应当继续南进，金日成和朴信勇则要求立即和彭德怀会面，并且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他们还直接向毛泽东和斯大林告彭德怀的状。分歧意见反映到中苏两国最高层，又是通过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协调后才化解了这次矛盾。首先，他们都一致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斯大林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来电建议，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朝鲜人民军继续向南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当金日成再次要求缩短休整时间继续南进时，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指出，人民军可放在汉江以南第一线，而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南进的人民军可由朝鲜政府自己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三八线以北的守备任务。朝鲜军队当然不会孤军深入，金日成不得不接受彭德怀关于部队休整的主张。在这之后，1月14号，毛泽东又电示彭德怀和金日成，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的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正是由于中苏领导人的协调，在前线的中朝指挥员之间才消除了分歧，取得了一致意见。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完全停止进攻，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都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已经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月11号提出，并于13号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之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